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现在就开始，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的生活有你的引导。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用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理。求神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我们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耶利米书的第四堂课，我们下次还有一次课就结束了。其实我们的耶利米书我们已经读了一大半了。我们前面讲到说耶利米书是整本圣经里面篇幅最大的一个，就它的字数是最多的一本书，所以读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吃力，并且里面很多有诗歌书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再来温习一下这个耶利米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讲耶利米书它的主题是神公义的审判。耶利米从他开始被神呼召做先知，然后到他施工的结束，中间从约西亚王一直到西底家王，中间有持续了40年的时间。所以说整本耶利米书它的背景也就是在耶利米一生的服事的40年，而这40年也同时是犹大国他的亡国前最后的40年。所以整本耶利米书的背景就是在犹大国最后亡国前这段40年的时间。那么这里面说，我们说是它的主题是审判，当然讲的是审判，是审判犹大国，因为犹大国它偏离主的神的真理神的律法，所以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但这里面当然审判是体现出了神的严厉的一面，但是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整个过程中也看到了神恩慈的一面。所以整本书里面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抓到有两条主线，一条线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说神在一开始来警告他们，然后但是犹大国的无论是从他的国王一直到下面的这种宗教领袖其实都置若罔闻，他们一直在对抗神，所以神来施行审判。这就是在第一章第十节，当时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给他讲说，看到我今日要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为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其实这是在讲神的审判的部分。但是神又要提到说我要建立栽植，这里面又体现出神恩慈一面，就是神在审判之后神要留有余民，要继续来复兴这个国家。当然神的恩慈不仅仅是体现在神在审判之后又要来重新复兴这个国家，同时他的恩慈也体现在差派耶利米和其他的先知一起来警告这个国家，这是神恩赐的表现。因为神一直在，我们读耶利米书看得很清楚，一直在他最后亡国的那段时间一直在差派耶利米在跟他们警告他们。其实到最后那个城被包围之后还给了西底家给他一条生路，说你只要出去投降的话你就可以再存活下来，这个城也不会被摧毁。说神的慈爱是一直是在持续的，只是人悖逆的心他不肯听神的引导。那么除去这个国家的命运之外，我们说这里面有耶利米他自己的个人的命运也跟这个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耶利米书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因为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只有在耶利米书里面用很大的篇幅来谈到了耶利米他个人的生平。更很特别的一点是，就是他谈到了耶利米他个人情绪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一种表达。就是所以说这个耶利米书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个人物的形象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的情绪那种。所以这里面我引了两节经文，其实两节经文就是很好的表现了耶利米他个人的这种特性。说九章第一节，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当然这些经文让耶利米有一个哀哭的先知，或者是流泪的先知这样一个称号。我们看到说耶利米这个人，他很爱自己的国家，很爱自己国家里面的百姓。所以说当他知道说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痛苦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预先知道一些事情的结果，但是你又不能改变的时候，有时候对一个人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甚至他可能宁可不想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实在改变不了这个事情的发生。第二十章第八到九节是耶利米最后一次向神来诉说他心中的委屈的一段经文，就讲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禁。所以这段经文是耶利米他的内心情绪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最充分的一种表达。就这里面他看到说当他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就发出哀声，并且因为他传讲出的信息是当时的人所不喜悦的信息，因为他带来的是毁灭，跟那些假先知所传递的那些你平安了你平安了那种虚假的信息相比，这种信息是很让人反感的一种信息。所以呢当时耶利米在传讲这种信息的时候呢，他受到了极大的逼迫，并且很多人认为他是卖国贼，很多人认为他是叛徒。所以呢很多人不理解他，上至领袖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圣经里还记载说包括他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他，都去误会他，然后他也受到了很多的肉体上的折磨和逼迫。但是耶利米同时他又是一位很忠实的先知，是一位做神事工的一位好的管家，所以当他知道传讲的信息不讨人喜悦，并且带给他的是逼迫的时候，所以他讲到说如果我不再提呢，他就说心里又烧着的火必须要传。就说他一方面说面对的是逼迫，再一方面呢他又要去忠实传讲神的话语，就说这两种对他而言是一种在他身上要像一种折磨一样，他不得不去做神的事工，但是他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就要受到折磨。所以耶利米他整个的一生的命运就是在这种挣扎中，在这种受迫害中，但是又要去忠实的传讲神的信息中，在这样的折磨中度过的。那么读这本书，其实我们可以从大的方面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如何看耶利米的一生。其实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耶利米的一生很无疑是一个很失败的一生。他当然受到了很多逼迫，我们刚才谈到了，他周围的人也不理解他，然后神也没有让他结婚，所以他的也没有家庭，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家庭的温暖，然后他的朋友也离开他。那么好，那他神的事工，他的这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传神的话语，但是呢也很不成功，因为没有果效，没有一个人听他。我们说保罗受到了很多逼迫，但是保罗做的事工是很有果效的，他建立了很多教会，然后他做外邦人的使者，他把神的福音传到了外邦人中去，保罗的事工是很有果效的，至少。但是耶利米却是很失败的，无论是他从犹大国那个时候传福音，然后我们今天会看到说当他被带到埃及之后去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仍然是没有人听他。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呢，耶利米看上去真的是一点点都不成功。那么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从神的眼中来看的话，耶利米却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位人士。因为那他的成功体现来说，他是顺服了神的旨意，他本来他可以做祭司，可以做一个有一份很好的职业， 受人尊敬。但是他去选，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顺服了神，他去做一个很不讨好的先知的这样一位一个职分。他尽职尽责，忠心的履行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虽然说他的施工确实是没有果效，但是他却忠忠实实的去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这就是在神眼中的成功。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或许我们去传福音，或许好像听到我们福音的人他们也没有信，但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也很不成功。但是我们从耶利米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你真正的用心去做神交付你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把一切的事情都托付在神的手里面去。但在神眼中，我们仍然是一位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说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一种信心去读，带着对神的信心，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会自会审判这一切。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耶利米一生他好像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与赏赐，因为他的结局也不好，在埃及地传统上认为他是在那边被反对他的人给用石头打死。就是好像我们看到耶利米一生真的实在是看不到有什么神赏赐的地方去，但是神在一开始其实就给他讲说，一定神要兼顾他与他同在。但他耶利米他的施工的环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因为其实保罗的施工的环境其实比他还要好，因为耶利米所面对的是一个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对他的反对，周围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就是很少很少的人，大部分人包括一般的平民都是觉得他是一个卖国贼，包括我们下面还会看到类似的内容，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环境。但是神兼顾他，然后耶利米靠着神去来去传讲神的信息。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说，神的回报与赏赐，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今生上面去。当然有的人神可能有的人给有的人是在今生就给他赏赐，但是有的人是在永生里面神一定会有赏赐。所以说我们就是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只要是我们全心去做神的工，神一定会有赏赐留给我们。好，所以说读整本书我们是要凭着信心去读，不能说我们看到说耶利米好像一生没有果效，然后也没有看上去很惨，然后反而对我们的信心有打击。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是从耶利米身上来学习一种靠神得胜，靠神坚韧不拔的来去做神的工。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今天的内容从35章到44章，大家会觉得说比较容易读，因为基本上是在讲历史，在讲散，他用散文的方式来写这部分，认识讲历史的部分。而这部分历史实际上是很宝贵的一些历史，是在其他的历史书里面是没有谈到的。第35章实际上是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让耶利米去找这个利甲族的人，然后再给他们摆了一桌酒，还是在那个圣殿里边，然后请他们喝酒。利甲族，他们呢是游牧民族，就是他们是只住帐篷，当然后面是，然后请他们喝酒。他们说我们不喝酒。第六节说，因为我们的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经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喝酒，然后还让他们说不要盖房，然后要住帐篷等等。然后呢，这些人呢就真的不喝酒。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神就借着耶利米来讲了一段信息。这段信息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在拿这个一些外邦人，利甲人是外邦人，但是呢他们对他们祖先的话呢却是非常的忠诚，然后呢不违背他们祖先的话。其实就拿这些听他们祖宗话的外邦人来跟这些不听神的话， 背信的以色列人形成一种对比。神就借这些听祖宗话的利甲族来警告这些不听神的话的以色列人，说你看这些外邦人，他们祖宗让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很忠心的去做，但是呢，你们这些人，我是你们的神，我给你们很多教导，但是呢，你们却不去听，就是给他们形成一种对比。其实圣经里，经常会拿这种例子来做教导。大家会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不义的管家，其实跟这个是很类似的，在那里面教导说，那个管家，靠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为他的将来做预备，但是将来他有祸的时候，他预备那些事情就帮助了他。当时耶稣来做这个比喻，来教导说门徒说，你们要为将来神的审判的时候要做预备。神的教导的中心的目的不是让你们去学那个管家去做不义的事情，而说你要像那样的一个那样的人，他得有智慧来去为将来做预备。那么我们神的儿女也要为自己的将来做预备。神就说这里面跟那个是很类似的，但是神当然这里面神讲说这个提到说对这个利甲族的人有很多赏赐，说第十九节提到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的面前。但是就说这个经文其实有时候跟人一种误会，就是好像说是不是说我只要听祖宗的话我就可以得到奖赏的，因为这个你很容易来拿到这个去来应用去，但是这个是不可以这样应用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说神是公义的，当神来讲这些话的时候实际上是特别针对来利甲族这个事情。如果说你的祖宗说让你去每天去拜马祖，每天去拜偶像，神会赏赐你吗？ OK， 你也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事情了，但是我们不能拿这些应用。但是我们要了解说利甲族其实他是很特别的人，就说这个提到的这个约拿达，这个人约拿达他大家会记得在历史书里面会提到他是跟那个北国的耶户王他是同时代的人，并且他带领他的族人去帮助耶户王去击杀那些拜巴利的人。就说利甲族这个民族他是非常讨厌那个迦南那个拜巴利那群那个习俗的，就是他们非常厌恶他们，所以他当时是协助这个耶户王去清理那些拜巴利的人。所以说也就是说神赏赐他们，神赏赐这些人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只听祖宗的话，而是他们做了很多蒙神喜悦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能说拿这个就去说我只要听祖宗的话神就赏赐我了，但你还是要听的让你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好，这里面就是说对我们今天而言的话，我们同样是一个很好的警醒。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看到说利甲族的人对他祖宗的话不打折扣，不喝酒就是不喝酒，那么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是对神的话算是会打折扣，会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不会去很忠心的去按照神的一板一眼的去做，这实在是对我们可以从利甲族来学习这样的功课。36章就谈到了这个约雅敬去烧圣经这一件事情。首先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书卷，就是这里面就是记载了说这个旧约圣经是当时怎么形成的这样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就让耶利米帮他从一开始接受神的使命呼召那些话要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下来。第三节特别强调说写下来这些书的目的是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难，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就是神留下这些话的目的是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说神要降灾了，那么这些人呢就有可能会悔悟，然后就会离开恶道，然后这样神预言的灾呢就不会临到他们，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呢这是耶利米就招来了这个巴路，这个人是一个文士，这个人我们后面还会看到他的名字，就是他是就是像跟着耶利米的一个文士，然后呢就通过说耶利米给他讲，然后巴路呢就把耶利米讲的话呢 用都写下来，形成这个，这现在是旧约圣经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说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说第九节是一，他这个是在约雅敬第四年，到第九节是到了约雅敬第五年九月的时候，他才去那边去跟他们去讲这些经文，然后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呢，耶利米就让巴录呢在那个圣殿里面呢跟这些人讲，然后后来这讲的这些话呢就被这个有人去报，就去报告给了这个，分了两次，第一开始是报告给了这些进入了文士的屋子，十二节说众首领，然后给这些首领讲，这些首领讲完之后呢，第四节说他们听见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录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然后呢，他们又去报告王，这就是那个约雅敬。我们说当时是在，是因为是在冬天，所以那个屋子里面有那个火盆。当二十三节记载说，这个犹底念了三四天，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二十四节讲说，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场景。我们知道说，当然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是他们所不喜欢听的，因为这里面要，前面我们看到说，这里面很大的一个部分内容是在讲以色列人的罪，讲他们怎么样的悖逆神，然后再讲说预言他们的灾难，这些信息都是人不爱听的信息。所以约雅敬做的选择是把这个圣经给破坏了，给烧掉了。我们今天的人，或者说基督徒，大概不会去烧圣经。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和约雅和他的事情很像。我没有去烧圣经，但是可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些话，觉得很刺耳，或者不想听，或者圣经里有些话跟你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大概有时候会把圣经合起来，甚至不去故意不去想那些经文。其实这样做的时候，跟这个其实在本质上并没有完全的区别。其实我们做的是跟这很类似的一件事情，只是我们没有把圣经烧掉而已。但是我们其实对神的话的态度跟他是一样的。其实这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语言故事掩耳盗铃，其实是跟那个是很像的。就说当你人的心受到了一种利益的驱使，你的罪在支配你的时候，你会做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掩耳盗铃那故事大家很知道，那个人做的是他看到那个人的那个铃铛或者一个钟很好看，他就想去偷取，但是一碰的时候那个铃会响。然后这个故事讲的是，如果说那个人用一种方法把他包住或者之类的没有声响的话，这个故事就没有意义了。就说但是那个人做的是把自己的耳朵堵上，然后再去偷那个钟去。当然大家觉得说这个故事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实际上就是做这样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我们故意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不去听，实际上那个声音是一直在的。就说我们当去故意把神的圣经合上的时候，神的话也仍然在那边。约雅敬把神的圣经烧掉了，神的话仍然在那边，只是圣经烧掉了，但是神的话永远立定的。所以这里面它就是代表了一种很刚硬的心，当你受自己的罪来支配的时候，就会把对神的话置若罔闻。所以说你烧掉了圣经，神的话并没有烧掉。所以约雅敬实际上是很，所以我们前面也看到，当神审判，前面我们讲到说预言约雅敬的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他这个人不听话。当烧掉之后，三十二节说耶利米又取一卷书，其实又让巴录重新写了一卷书，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第三十七到三十九章实际上是讲了，就说 最后在西底家这个王发生的，到他被迫被掳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说西底家王是犹太国最后一位国王，就说这个人呢，实际上是，就是他首先呢，他并不喜欢耶利米，然后这个人呢又很，他本性上是很软弱的一个人，他实际上是接替了他侄子的位置，但他侄子是被巴比伦王给掳走，就是约雅金。西底家是约西亚最小的一个儿子，就这个人他很软弱的一个人。其实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说，他对他周围的那些首领啊，那些大臣啊，都很顾忌，他很怕他们，似乎是。所以他自己就说不像他的父亲一样，就说很有权柄、很有威严那种人。他呢也同时呢也他怕人，但是呢不敬畏神，他不喜欢耶利米。但是呢，他到底有些时间呢，又去向耶利米去问，去寻求神的心意。但是问完之后呢，他也不去听。所以这里面就记载了，就是约西亚这个的儿子西底家他最后的这一些事情。在七章里面，这个讲的是当时是那个，巴比伦的军队呢已经包围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这时候呢，法老的军队呢，就说出来想去这个攻打这个巴比伦的这些军队。这些巴比伦军队呢，为了要专心跟埃及的军队作战呢，他们就暂时的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的这个背景是，就是整个城里面好像又觉得又平安了，就觉得好像说他们靠埃及是可以战胜的。所以他去问这个耶利米的时候，就是问，就其实主要问这个城到底会有什么的结局。因为当时是城里面还是很一片很欢乐的这种气氛，因为觉得啊，我的危机好像解除了。但是神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说，第九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的人必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就是他们还会回来，最终是耶利米。这是他第一次来问耶利米，但是耶利米就告诉他们，当然这个话仍然是西底家所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下面又记载了这个耶利米呢，他就去这件事发生之后呢，他就回自己的家那边去。我们说他是在别亚敏地的亚拿突城，他在那里去回家去。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进那个城的时候，那个守门的官就要拿住耶利米，说他是你是投降加勒底人。这其实这就是在讲说，当时那个人其实都很不理解耶利米，因为本来这个城已经解围了，你仍然在说这个还会要回来，然后前面一直在跟他们讲说，你要只要出去投降，那你就可以活下来。所以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对，他是一位叛国的人，是一个像是巴比伦的一个奸细一样。所以这是周围人对他的印象。当然耶利米为自己辩解说，你这是谎话，我并不是投降加勒底人，他只是在传神的话而已。当然别人不听他，然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就是西底家就是再一次知道之后呢，就把他给从那边给救出来了。然后又问这个耶利米他的结局是什么，说耶和华说，告诉通过耶利米说，你就说西底家必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然后这次西底家对耶利米还不错，就是把他关在了这个护卫兵的院中，还给他吃的。但是后面呢，有38章呢又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另外的一些首领呢听到了这个西底家相当于优待这个耶利米，就是很不满，然后就来跟这个西底家去要人。他建议这个西底家呢，甚至应该把这个人治死，因为他就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呢，他一直跟人讲这些 就说好像让大家没有士气的这种话，就说你来投降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讲说西底家王其实对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就说是有些惧怕的，所以第五节说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与你们反对，就说他就把这个西底家人就把耶利米呢来交给了这些人，而这些人呢就把他放在一个那个淤泥里面，就是那个牢狱里面没有水，只有淤泥，就让耶利米呢陷在这个淤泥中。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差派这个一个外邦人，就是古实人以伯米勒，然后差派他呢去把他给从里面又给救了出来。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说神实际上是在后面又提到了这个以伯米勒，因为在39章的时候神会奖赏这个人。然后我们下面到了西底家，再一次就把他救上来，就又仍然又回到了这个护卫兵的院子里面去。然后西底家呢再次就去又去问耶利米，耶利米就跟西底家说的讲得很清楚，说17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18节说，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所以西底家听到这样的消息，大概他可能也想去归降，但他的顾虑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太人，恐怕由加勒底人把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就是他的担心是说，如果他也出去投降，那么大概他会跟那些一般的人都关在一起，那觉得别人就会来羞辱他。所以就说西底家山是一个心里很怯懦的一个人。虽然神透过耶利米给人讲了很多话告诉他的结局，但是呢他其实他并不想遵从。但是呢他24节他又特别跟耶利米说，你今天给我讲的这些话呢不要让那些人知道，就是好像他对那些众首领实际上是很畏惧的，很害怕的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耶利米呢一直就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中。然后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买地那个事情，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他被囚禁在护卫兵的院中的时候发生的。然后39章就谈到了这个整个城呢然后被攻陷，然后西底家他就在那个夜里面第4节从那里面逃跑，然后呢后来对把他在耶利哥的平原把他们给追上了，然后呢杀了他的儿子，然后呢把他眼睛也挖掉，然后就是结局是很悲惨的。就是本来西底家他是这个巴比伦人立的一个傀儡的王，其实如果他配合的话，就是他不应该有这样的结局。就是其实也是因为西底家在战略上他想依靠这个埃及人能够想去战胜这个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才过来才去想灭了他这个城。好，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巴比伦王呢还特别恩待耶利米。第11节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像他怎样行。就是巴比伦人对他很优待，不过这种优待实际上会带给耶利米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别人觉得说他更是巴比伦人的奸细了。因为或许巴比伦王也是觉得他好像在为巴比伦王在做事情一样，因为他一直在劝说这些人要出去投降一样。至于然后就把他救出来。第15节特别提到了这个前面那个古诗人以伯米勒说第10节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是顺服神去救了耶利米，然后神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对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赏赐。 第四十节，第四十章到第四十三章是讲了这个犹大国被亡国之后的事情。然后说耶利米当时他被这个锁在加勒人中，然后呢护卫长呢就把他给释放出来，然后其实给他讲说，并且第二节特别谈到说，当时好像这个巴比伦人其实也知道了这个，就说耶和华，就说以色列的神要降灾祸于这地，还特别重复了耶利米讲的很多话。然后呢他给了耶利米两个选择，就说你也可以去巴比伦，然后呢必厚待你，然后呢你要不想去呢你就留在这边，或者去哪里你随便你想去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时候呢因为巴比伦已经就是他把这个犹大国灭了之后呢，就另外立了一个，就把他这个犹大地方呢当成了巴比伦的一个省，然后立了一个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的省长。这时候呢耶利米的选择呢去投奔，也不叫投奔，就是去加入到基大利那边去，就说基大利那个周围呢有很多这个剩下来的犹太人。好，这个基大利呢他是亚西干的儿子，就是我们前面看到了说当时耶利米说圣殿就是被毁灭像示罗的时候呢，那些人都要杀死他的时候是亚西干救了他，就说但是立基大利做这个当时的一个省长。然后后来其他的一些犹太人，就说包括就是第八节里面谈到了像有以实玛利和约哈门、约拿丹这些人呢，他们算是存留下来的犹太人的首领领袖，或者说他们呢就去到基大利那边去，并且在那边他们开了一个会。基大利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怕加勒底人，只管住在这里服侍巴比伦，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然后伺候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所以呢当时周围的就是逃到其他地方的那些犹太人呢，后来就又回来，就都到基大利这边来，听基大利来让基大利来管理他们。这个约哈南呢，就是说当时就十三节提到说，他是提醒这个基大利说，这个就是后面就看到这个以实玛利，就是以实玛利这个人呢，我们看到说他是这个王的大臣的宗室，就是他有皇家的血统可能。然后他是一个亲亚门人的一个人，就是说虽然是他是靠着这个亚，就说十四节特别提到说亚门人的王打发这个人来要来杀这个基大利，但是呢基大利呢就是不相信这个约哈南所说的话，所以呢才到了后面这个以实玛利就把这个基大利给杀掉了。所以那个时候以实玛利就说是到来见基大利，然后跟他在一起吃饭，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阴谋了，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基大利给杀死了。然后下面还提到了一件事情，他不但杀了基大利，还杀了这个加勒，就是一些巴比伦的一些军队一些士兵。然后呢说第五节特别强调说，第二天有八十人从士剑和士罗并撒玛利亚来，这些地方都是在北国的地方，就是他们肯定是听到了这个圣殿被毁，然后呢想要去还是要去那边去要这个献祭。就是这才在说他们胡须剃去，衣服撕裂，就是表示那种很哀痛，还有表示身体滑破。但是就是身体滑破实际上是在旧约里面律法实际上是禁止做这样的事情的，就是说你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个就是很像是这种外邦人的这种风俗，就是说因为北国那个时候他灭亡的更早，所以他就那边的人呢就是说学习了更多的这个外邦人的一些风俗，但是这些人的心是好的，他确实是他是很 知道圣殿被毁，圣城被毁，心里很哀痛，还去那边去献祭。但是呢，这个以实玛利呢，把这些人也给杀掉了，当然还留下有十个人。就这样的事情，当然就不得人心了。所以这个就是后面看到了这个约哈南，他手上可能有很多军队，然后呢，听到了这些他行在的这些恶事呢，就要去找这个以实玛利。然后结果他们在基变的大水旁相遇，然后这个时候呢，以实玛利周围的人呢就临阵倒戈，就是这些人肯定很想来也看不惯以实玛利所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就当时就跟着这个约翰南这边去了，然后呢这个以实玛利呢就他又跑到亚门人那边去了，因为他是亲亚门人的一个人。好，那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约翰南，就是现在相当于所有的犹太人从基大利那边来的犹太人呢都归到了这个约翰南这边去。但是约翰南呢他想要到埃及去，所以呢，但是他要去之前呢，他又来问耶利米，他肯定知道耶利米是一位先知，他就是想借耶利米来说一段说神的预言，就是说的这个话呢正好是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就拿这个话呢来去命令这些人跟他一块去埃及去，好像去服众。然后他真的就去想，但他说的非常好，第六节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他讲的非常漂亮，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讲我就要听，然后我就要听的话我一定会得福。他的结果呢，结果就不听。但是第七节就有一个细节其实很有，就是但是耶利米就去求问神，是特别讲的说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大家注意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的时候，不是你马上就能得到神的回应的。就像耶利米这样，神特别指派的先知，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上，还是让他们又等了十天才来。所以这，我们在其实，在祷告的时候，对吧？也要知道说，不是说神的回应马上就能够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有耐心来去等待神的回应，所以这有十天的等待。然后从第九节到23节又特别讲到了这个给他的回应，回应的中心就是说，第十节说，你们若能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灾之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然后第十五节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说神的意图很清楚，就说你们要留在这个地方，那么就会建立你们，还要栽植你们，就是神的应许。如果你们跑到埃及去，你在那边必就说还会死，饥荒刀剑都会追上你们。就这是神的回答是很清楚的。很显然，神的这个回答并不是约哈南的他的计划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人去求问神，他的本来就没有诚心，他根本就不是去想真的听神的话，而是说，如果神的话跟他想的是一样的，跟他的计划是一样，那他就借坡下驴，他就说，哦，好，我就听你的话。其实如果那话不一样呢，他就开始在第二节说，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就是他是在用根本就没有真的想求问神的心意。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要定义要去要埃及去，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带到了埃及。在埃及那个地方，首先神耶和华呢用了耶利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讲的这个泥中藏石，这个就是让耶利米呢拿几块大石头，就特别九节特别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做这 这样一件事情，藏在这个灰泥中，然后在那个他们是在这个地方的那个宫门那边。那这信息的目的是说，这个石头藏在这个泥里面，但是呢，将来呢，这个巴比伦王的宝座就要设立在这个石头上。就是这个石头一开始是藏着的，但是呢，总有一天会显露出来，然后呢，会就是巴比伦会要征服这个埃及。现在在讲这样一件事情。当然，这个事情是在大概20年之后就应验了，因为当时主前568年的时候呢，巴比伦人征服了整个埃及。当然，那个时候耶利米已经被他的同胞已经给打死了。但是这个比喻的意思是在讲说，因为神已经预言了说，就是周围的这些国家全部要侍奉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埃及这个国家也同样会被巴比伦所灭亡。就是他一开始虽然是隐藏的，但是呢，他最终要显露出来，就像神的话说，预言的审判一定会临到，只是时间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44章，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埃及人在，就是说逃到埃及的这些人，他们在埃及所做的事情。就是整篇是在讲说，这个埃及人不是这个犹太人在埃及，他们在继续拜偶像。44章第一节特别提到说，他们很显然他们已经分散到了很多地方去，一开始只是在一起，后来就是提到了有几个城市的名字，就是这些人已经很分散了。然后特别跟他们讲说，为什么就是他们的国家被灭亡，犹大各城的灾祸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很显然这些埃及人他并没有说，我的国家灭亡之后我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祸临到我们，为什么神应许，本来神应许我们是有福乐的，为什么没有。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神也特别跟他们讲说，第10节说，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就是神的灾难，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他们了，但是他们仍然执迷不悟，仍然没有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没有懊悔，自然就没有悔改，自然就不会到神面前去认罪。他们并且我们下面还会看到说，他们甚至这样想，第18节说，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这是他们竟然认为是因为他们不拜那些假神了，他们才有这样的灾祸来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并没有找到说这个灾祸发生的最背后最真实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埃及继续在拜偶像。反而他们认为是不拜偶像，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他们不拜偶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结果他们会觉得是有灾祸的发生。其实当一个人陷在罪里面的时候，他对真理对神的警告真的是很硬心的。所以当耶利米向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看我们来看这些人怎么回答。第15节说，那些住在就是那些人其实有男的，还有就是害怕他们的妻子，聚集成群来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讲得非常的干脆，我们必不听从。17节说，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话很熟悉，因为神经常这样讲，神经常说我定要成就我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些人不知道他们估计是在学神讲话，他觉得他们说他们要成就他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些人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神界现在跟他们讲，他们说我们必不听从，那么他们 要干什么呢？他们要成就他们口中说出一切话，是一种极大的狂妄，一种极大的对神的蔑视。那么他们要做什么呢？是向天后烧香交祭奠，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主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饱饭享福了，并不见灾祸。这看到这些人是很荒谬的一群人，他们觉得那个时候当灾难还没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能够吃饱饭，能够有福乐，没有灾祸。他们觉得这什么原因呢？他们归结为天后在保佑他们，他们因为是向天后烧香，所以他们才有福乐。十八节所以说，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所以我们倒缺乏一切。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借口。但我们前面也看到说，当时第七章第十八节，我们前面看到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呢？是小孩子去捡柴，然后呢，爸爸在那边烧火，然后妈妈在那边和面去做饼，然后去向这个天后献祭。就说从大到小，就是整个家庭都是这样一种氛围，是这样一种场景，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毕竟他们觉得说那个才是带给他们福乐、带给他们祝福的神。然后相反呢，他们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哎，他觉得他们城被毁了，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接下来耶利米马上就来反驳他们所讲的这些谬论。所以在22节到23节说讲，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恶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愕，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所以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从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所以耶利米马上指出他们说，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你不拜天后了，而是因为你们得罪了神，你们没有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接下来就跟他们讲说，27节说，我要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的一切人、一切犹太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28节说，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太地的人数很少，就说大部分人会在那边会被灭绝，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人能够回到埃及那边去，回到犹大那边去。那进入埃及地也在那里寄居的，就是说剩下的犹太人必知道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还是他们的话呢？所以这些人是真的是非常的狂妄，他们觉得他们的话可以成就，但是神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些人、那些剩下的犹太人会做见证说到底是谁的话立得住。所以说神的刑罚必定会临到他们这个埃及地的这些犹太人，然后并且30节说，必然降妖这个埃及法老何弗拉要交在这个加勒底人手中。所以从44章我们整篇来看到说，这些本来是经过灾难之后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应该来反思自己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没有找到说是因为他们罪的缘故神来惩罚他们，而是因为说他们因为不给天后献祭，是天后在惩罚他们。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继续在埃及来继续拜偶像，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这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或许有时候有些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认真的来真正的检讨到是在最深层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这些人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原因，说他就没有改正的机会，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在走，继续对耶利米的警告继续置若罔闻，继续来做他们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结局自然是灭亡。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是最下次课是我们的最后一课，第45章到第52章，然后呢就是由 牧师继续带我们看其他的，从耶利米哀歌开始。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耶利米书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只有你才是最值得我们信靠的神。求神你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不但读经，更能够把你的真理行出来，让我们的生活蒙福，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